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台，我是主持人华平。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著名的教育家魏国老师，跟我们谈一下中文教育在美国的那个教育问题。魏国老师你好。
你好。
麻烦你给我们观众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那我的这个经历呢，说复杂也复杂，简单也简单。我曾经当过知青，那个回城以后呢，也当过一两三年的幼儿园教师。恢复高考以后呢，我就那个就读于考进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在国内呢，就职一所教育学院，主要呢是教幼儿师范的学生，以及呢培训在职的教师。与此同时呢，要搞一些教育教法的研究，包括编写教材。98年移民来到美国以后呢，正赶上了中文热的逐渐兴起，所以呢就顺势而当上了中文老师。现在呢已经有了自己的中文学校。
哦，这样太好了。听说你前后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教龄了，而且呢在国内也已经取得了高级教师的职称。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教书的原因了。
哦，那么你98年来到美国，到现在在这么多年的中文教学中，你一定有很多体会吧？
是的，因为我深深的体会到，从我来到美国到现在，在海外学习中文的热潮越来越高，而且学习中文真的是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我举个例子来说，当我第一年来到美国的时候，爬到瑞尼尔雪山，看到他们那个有一些介绍瑞尼尔雪山的这样的一种材料，上面竟然有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使用的语言日语，而这么大的一个语言群体的中文却根本看不到一个字。所以呢，现在你看多少留学生，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中文，而且很多人都能说得一口漂亮的汉语，
对，
非常流利的汉语，标准流利。所以在美国也同样是这样，我们现在如果走到任何个地方，很多美国人都会善意的跟我们打招呼，而且是用的中文。
对的。我的一个邻居，她是韩国妈妈，她每个礼拜六也把她的孩子送去学中文，所以好像有一股中文热。
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比较重视中文教育呢？
这件事情呢，应该仔细的分析呢，我觉得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呢，在世界上迅速的崛起，在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地位呢日益提高，它必然会导致需要一大批会中英文双语的人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家长，很多家长的切身体会，因为那些家长当年因为学好了英文，来到美国，所以他就成了这个率先进入美国学习的这样一批人。然后呢，他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语言的长处一定是将来胜出的筹码。
所以还是中国其实在兴起。
对，然后呢，特别是当这一次金融风暴的来临以后啊，我有特别多的家长跟我提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坚持要让孩子那么重视，那么坚持学中文。我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例子，有一个妈妈，她的先生是在上海工作，然后这个妈妈呢是个空姐，是跑国际航班的。然后她有三个孩子呢是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学中文。尤其老二是不喜欢，所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就让老二停下来吧，省得他很孽烦。结果那妈妈跟我说，她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她说她是自己是一个空姐。她说因为她会三种语言，广东话、普通话，就汉语啊，然后她会英语，所以她的薪水比别人高。然后她在里面是特别受到重视。 他的服务对象就比较多。
嗯哼，
另外一个他说我近两年看到多少孩子都从中国到这里来读书，
嗯，
他说这些孩子是我们孩子将来学习就学包括那些将来的大好大学包括工作的一个竞争对象，
竞争对手
他们就是中英文都可以非常棒，因为他们到美国学习以后三年以后的
英
文不会比这里的孩子差多少。又比方说有个建筑师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在金融风暴袭击的那段时间里面他们的公司很多 team 都关门了，就是会懂中文的人很多都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了，就是只要你懂中文留下来，因为很多跟中国有关系的设计的事物必须要用中文来解释，
嗯，
来做说明，就他们都
你会中文就多了一个技能，
对，就是这是一技之长啊，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包括银行里的工作的家长也是这样说的，嗯，
对对对，
他们的服务对象范围更广，
是我觉得在 Bellevue 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是一些银行啊，你去他看到是中国人也会请一个会讲中文的那个啊，职员来服务你，
是是是这样，
等于这个职员他就在银行里面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一技之长，哦，
对对对，特别受到重用，
嗯，
就是
对，嗯哼。那么学习中文啊是很重要，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尤其像孩子长大了以后或者是在这边出生的孩子这样子学英文啊，学那个中文应该是比较困难，是吧？
是这样的，但是呢，我非常确信一点，就是哪怕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ABC，他们是一定能够学好中文的。那一天我特地因为要上这个节目，我在好几个班上就问我的学生，我说你们觉得你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能学好中文吗？
嗯，
当时一双双非常惊讶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们想你平时坚信我们能学好，今天为什么这样问我们，我就说我只是想调查一下，他们坚定地回答我能，当然能，
嗯
呀，所以呢其实就是像中国很多俗话成语所说的，就是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
嗯，
有志者事竟成，这些成语就是在我们学生身上真的是体现到这一点，而且他们都读过这样的一些课文，所以真的是学中文的一个真实写照吧。嗯，并且有大量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我印象当中，我有一个学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叫索尼亚。这个女孩子刚刚来第一天是流着眼泪上完课的，因为她只能跟我说谢谢、您好、再见。爸爸是德籍美国人，妈妈是香港人，全部家里要么广东话，要么英文。她而且在德国德文学校里学了一点点，后来发现德文学不好，还是学中文吧。
嗯，
最后我才知道他们是若干年以后是要搬回香港去，所以他妈妈就是留了这一手呢，就是来参加学习。当他走，他大概是学了四五年，走的时候已经写得一手漂亮的作文。
哦，
读朗读根本听不出他是一个长着外国容貌的孩子。
对，
就是这种。嗯，爸爸那个是因为有混血嘛，哈，根本听不出来。所以包括像我一些学生，也是一个混血儿，现在用中文演讲经常得奖，他现在已经是非常自豪自己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那么包括我的那些学生参加中国海外华人作文大奖赛，那得奖的就是很多，只要去参加就很多人就能得奖。还有一些孩子自豪地告诉我，他说魏老师你知道吗，他说现在我们学校来了一个中国孩子，英文不太好，老师就问了谁能帮助他做他的翻译，我，他说老师就请我们大家几个能够愿意翻译的孩子考验一下，发现我是最行的。
哦，所以他就
对，这也是一个混血儿，就是如果家里还中文环境好一点，那孩子的中文学的就更好了。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晨旅游，爱晨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您想随时随地查找吃喝玩乐的场所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寻找类似的商家和打折信息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查找旅游指南和本地城市向导吗？
还是请用 I like nearby。
请到 Apple Store 下载 I like nearby，
或者访问 ilikeapp.com。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今天呢，是由知名的教育家魏国老师来跟我们谈中文教育。刚才呢，魏国老师已经谈到了，就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这边学习中文的这个热情越来越高。那么有很多的家长啊，都意识到为了给将来的孩子有一技之长，都非常重视这个中文教育，并且呢就是也证明了，只要下苦功夫，这个学好中文在美国是不难的一件事。好，下面我们继续请那个魏国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魏国老师在你的就是教学计划里面，一般的要学几年，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教学程度能够达到一个听说读写的这样一个中文水平呢？
哦，关于这个问题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每个学校因为学制的不同，要求的不同，学生具体的学习的情况也不同。在我的学校呢，一般孩子学8到9年以后，听说读写的水平呢都达到下面这样的一个程度。比方说听，他能够听懂一般的对话，也能听懂一些不太深奥复杂的故事和文学作品。说呢，能够日常对话，并且呢能够比较明了的用比较明了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啊、见闻啊、思想感情。但是我说实在话，听新闻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新闻的用语用词是非常严谨，然后有很多专业
用
词，然后是言简意赅，所以这些孩子听起来有时候就能够是一知半解的。
嗯，
那么读呢，就是通过8到9年的课程呢，他们认了2500个字左右，所以呢已经掌握很多常用的词汇。这些呢词汇应该在那个跟国内的孩子的词汇量呢还是不能相比的。
嗯，
但是在这里呢应该是已经非常是可观的了。
嗯，
所以他们也能阅读一般中国的那个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一些读物，所以呢那个当然也有几个孩子出类拔萃的呢，他们的水平就更高一些。
我想问一下魏国老师啊，这个2500字的这样一个识字量，在国内是一般几年级的孩子可以达到？
这个字量呢，差不多是小学的那个水平，
小学水平
、
嗯、
对，像我们这些学生，差不多学到高中就是学到这个水平。
嗯，
但是呢，那个有了这2500个字，他们阅读的面就广了。
嗯、对，
像我的学生就给他们读。就是一段一段读啊，每一个星期读一段，读一段，读过简写本的《西游记》啊，读过著名的科幻小说《海底20000里》啊，还读过《心灵鸡汤》里面很多故事啊，等等等等。那么在写的方面呢，他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完成看图写画，你给他四幅图，叫他一边看一边马上写下来，他写的非常快，15分钟里面几百个字就可以写好。写记人记事的记叙文，包括他们还会写描写动物、植物和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文章，还有介绍说明事物的一些说明文。哎呦，竟然写得非常漂亮，我真的非常惊讶美国孩子写说明文的这个思维能力跟那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其他题材，比方说日记啊、信件啊，就比方说发 email 啊、写那个邮件或者写信留言或者续编故事，哎呀，这些孩子应该是写得非常生动，让人呢就是读来有滋有味的。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写的那个听说读写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一般的孩子都比较会害怕写，就是因为写字中国的方块字对在美国的孩子来讲像画图一样的，
对，
会比较困难。
对
笔顺呐、或者是错别字啊，不要说外国人，其实对中国人来讲我觉得也是挺难的。
是
那你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的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接触的学生当中呢，真的有一些就是那个为了写而望而却步的。
嗯，
因为写的怕得不得了，他们真的不是写，是在依着葫芦画瓢，是画。
嗯，
然后呢就是今天缺胳膊明天少腿啊，这个总是 颠来倒去的或者写反了，
嗯，
所以呢我对这个方面呢就是我就降低一些要求，
嗯，
一般我就要求他们会写600个最最常用的字，
嗯，
其他全部用电脑打，所以呢我为了这一点就把他们的拼音学得特别扎实，所以这些孩子打字比我不知道快多少倍，
哦，
飞快，因为他们母语 ABCD 这样的拼音文字对他说非常容易，所以打得飞快，
嗯，
这样一来呢就是他整个就是写作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写的上面，构思的上面，而不是在想这个字怎么写啊，那个字怎么写啊，为了缩短那个写的那个长度跟减低那个难度，
嗯，
他就尽量挑那些重复的字在里面，
嗯，
写文章就不像个文章了，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学生他们那个写作这方面呢就是比较强，也就是降低了这个写的难度，
嗯，
除此以外我还特别是感到很自豪的是我那些学生的翻译能力很强，你给他一篇中文他眼睛看着中文字真的就可以马上就把那个用英文直接翻译出来，当然反过来用英文翻成中文呢就稍微慢一点，
嗯，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句子结构上有时候会倒装句的，
嗯，
所以这里稍微那个会困难，但是中文翻英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嗯，
与此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学生其实我想跟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都在当中真的是了解和掌握了很多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
嗯，
这其实是中文教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对，就是不光是学文字而是学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对对对，
嗯，
因为
那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说在国内的中文那个教学中啊，
嗯，
老师特别强调写字，
嗯哼，
第一就是说书写，
嗯，
怎么样整洁规范，
嗯，
笔顺，然后呢默写如果错了老师通常呢会让你顶正，
嗯，
一些学校私立学校可能顶正5遍，
嗯，
公立学校可能叫你顶正10遍，
嗯，
你觉得对在学中文当中这个顶正或者重新抄写的变数会不会帮助他记住这个字？
这个为什么中国教学当中非常重视这个重新抄写反复抄写呢？因为他们希望是通过运动觉的参与到这个记忆的过程当中，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方法如果用在像美国或者海外这些华人的孩子学习当中呢只会增加太多的难度，
嗯，
而且最要紧的其实是那个阅读理解上反而就荒废掉很多时间，
嗯，
所以也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方面肯降低要求而把对阅读理解扩大阅读的范围扩大阅读的那个量上面放到第一位的原因，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训练你就是训练的再好4-5个月不写它仍然又回到那个原来的样子，就是又是缺胳膊少腿又是不会写，
这是比较困难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必在这里呢就是
不要说孩子们
纠缠的太厉害，
我们在这边久了都会发现
是
中文水平会下降，
对对，
嗯，还是要用的啊，
哦，
好的，那么你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多数孩子他在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会经历过怎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如果让我来描述一下啊，孩子学中文他经历的过程究竟怎么样，我觉得只有6个字，第一个就是艰苦，第二个是漫长，第三个是快乐，
嗯，
有苦才有乐嘛，
先苦后甜，
那个艰苦真的因为语言学习呢必须首先要克服一种就是前学后忘，在心理学上就是说倒射抑制前摄抑制这样一种反复抑制的一个过程，学多了，
嗯，
开始你学10个字很容易，学20个字还行，学到120个字的时候你前面就容易忘，这是心理学上叫倒射抑制或者是前摄抑制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所以呢就需要反反复复的学啊记啊念啊，包括像您说的那样，
嗯，
要抄写啊，这个时候这种过程往往会使孩子感到枯燥的，
而且他往往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放弃，
对，
嗯，
那么特别是呢在没有很好的语言环境下面这个过程就显得极为艰苦，真的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漫长，因为你想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
要积累
要8到9年的积累，
嗯，
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
嗯，
孩子的发展上家庭的变更上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么漫长的阶段无论外界的环境 还有孩子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在变，你都要能够坚持下去，真的是实在是不容易的。
嗯，
那么快乐呢，当然经过这样一种磨练以后呢，孩子他会感到一种学有所成的快乐。像有的孩子到中国去，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看中文的电视节目，
嗯，
甚至家里人在唱卡拉 OK， 他说啊，原来这个卡拉 OK 上字幕上我都能读下来。
对对对。
或者呢，我有个学生到中国去，在宾馆里掉了东西，人家呢就是归还给他以后，服务员希望他写一个收到条。
嗯。
这时候他妈妈不在，他提起笔就写了。
嗯，
所以他当时回来为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引以为豪了很久，他觉得他能够学以
致
用了，
嗯，
就是原来我学中文是有用的。
嗯，
所以这一些就是我对这个漫长的过程的一个概述，就是艰苦漫长，但最后会给你带来快乐的。
那所以就是说，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家长要孩子在啊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啊1到3年之内，这样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中文水平，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嗯，世界上呢，真的也是有一句话叫只要你肯努力，总是能够达到，
嗯，
就是你要看你的时间分配到底会怎么样。
嗯，
这个如果家长过于急功近利，那就他的前提就是拔苗助长了，就是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嗯，所以语言基本上还是靠慢慢积累。
嗯，对对对，它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嗯。那么像孩子在这个学习中文当中，他面临的困难，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呢，学中文真的是挺困难的。
嗯
啊，一个呢，就是他的困难是缺少相应的语言环境。
嗯，
因为在你如果带孩子，无论到学校、到商场、到任何一个地方，举目望去不会有一个中文字。
嗯，
然后家里呢使用的交流语言呢，其实词语量也是很少的。
对，一些
很少
用语，
对，
嗯，
或者有一些家长在家里根本不跟孩子用中文讲。
嗯，
我碰到很多很多孩子早年家里面都是讲的，或者有老人到孩子要考那个天才班的时候，
嗯，
父母突然发现自己孩子英语的词汇量可能不够，
嗯，
一着急开始好了把中文放一下，反正他讲的挺好，我们就开始讲英文，一讲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再回到要讲中文的这样一个环境就困难了。
嗯，
还有一个呢，我们一个家长就说了，我们家讲中文，魏老师，我孩子为什么还是表达的磕磕巴巴？那我说你是不是家里表达来表达去就那件事情？他说对呀。我说你把你家里面每天或者经常说的词语给我听听看，赶快睡觉啦，刷牙洗脸，还有多吃点肉肉。我说什么？你孩子读中学了，你还跟他说肉肉？他说我说惯了，他也听惯了。我不说肉肉，我也奇怪，他也奇怪。那么，结果他自己就笑，他说：“的确，我们的词汇量是非常小。”
因为在家里日常生活就是讲这一些常用语，嗯，
但是他们一讲到美国学校的事情，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跟他们用英文讨论。
嗯，
所以剩下来的就是这些生活的提示语、指导语，真的真正能够用那个中文跟孩子交流感情的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呢，
还是一个大环境，
对，这样就是导致孩子词汇量就比较少。
嗯，
哦，我认为我很多学生的词汇量真的是靠他们大量阅读，就是读了很多东西这样得来的。
嗯，
那么，很多家长就跟我抱怨啊，就说我们的孩子认了那么多的字，哎，给他一张中文报纸真的可以读下来，可是竟然很多东西却不理解。比方说有一个家长说，
嗯，
他读了一篇东西说你多大啦，或者到中国去人家问他你多大啦，那个孩子就跟他说我80几磅。那么别人就听了就愣愣的，就说你怎么80几磅，我问你多大啦。他又说了我是 meeting size， 我是穿 meeting 的那个衣服。那个别人就笑了，他妈妈就跟我说，魏老师读到现在怎么连多大了都不知道呢？
嗯，
其实我后面的对话里都有这种生活的对话的。
嗯，
那他那一段呢正好还没读到，就是孩子就不理解，你说他这字没有一个不认识。比方说生猪产量，我们家长跟我说他生猪产量不知道，我说对不起，这是一种新闻里用的词，真的我们还没学过。
嗯，
好，股市风云，哎呦，我说你们的要求是不是要能够读股票报表呢？这种词语真的对他们来说是肯定不足的。
对，对的，对的。
这是一个，就是缺少相应的语言的好的环境。另外一个，
嗯，
那么是汉语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继续请啊魏国老师来给我们讲孩子在学习中文中所面临的困难。
对，我们刚才就说了，一个是缺少相应的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另外一个呢就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这个学习语言的困难。
嗯，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份报道，这份报道就说呢，就是这出生在美国的孩子，他如果母语是英文，然后他要把这个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进行考试的话，那么他要通过这个 AP 考试，就是大学先行课程的考试的话呢，学西班牙语2000个课时就够了，因为它也是跟英文有一个共同点，是拼音文字。但是如果要学汉语的话，它需要4000多个课时，一个2000多，一个4000多。这就说明呢，这个那个拼音文字有它容易学的地方，因为它是用语音来记载这个字的，跟中文那个汉语呢，它是象形文字啊。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以前有一些文盲呢？就是他会听会说，可是他不认字，这个字跟这个发音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不像英文这个字你只要知道它拼读的规律，就是它跟发音就有关系。像美国的孩子很小就能哆哆哆的拿本书读下来，尽管他有些词不理解，可是他能够读下来，他根据拼音规则。但是中文真的这一点就是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嗯，
那么特别是中文要把听说读写汉字拼音，如果你要同时开始齐头并进，这样就对孩子呢设了一个更高的台阶，难度呢就是更高了。
嗯
呀
呀，魏国老师讲的这几点我觉得分析得很透彻啊，我自己听了也受益匪浅啊。就是在这个中文的这个方块汉字本身它就是比较困难，所以让孩子在这样一个英语环境中学呢，就是说是难上加难。那么魏国老师对于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语言环境，我们坚持学中文，你有什么好的小贴士给我们吗？
嗯，归纳起来呢，就最简单的最好记的就是8个字了，养好习惯贵在坚持。
嗯，
所有我那些能够坚持8、9年的学生，他们一个就是学习习惯已经养得很好，第二个就是真的是能够坚持到底。
嗯，
所以有的人就笑我的那个第一期学生学了8、9年的，他们那些家长聚在一起就能自豪地说，我们是你的黄埔一期
啊，
说明那个8年抗战都胜利了，我们呢还超过8年，他们就非常自豪。因为你想想看啊，那个只有有了好的习惯，他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
嗯，
而且这个习惯的好对孩子的将来的学习、现在的学习以及人格性格的培养真的都是有很有好处的。
嗯，
如果你光是为学语言而学语言，忽视了这些好习惯的培养，第一你也达不到目的，第二你其实就事论事，你的目光也是比较短了一些。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好习惯呢，家长就是不着眼与习惯的培养，往往松一阵紧一阵啊，你要考试了我紧啊逼啊，然后你不考试呢我就随他去，作业做不做啊，书读不读都不管。那么一阵放一阵逼，整个过程呢就是更为艰苦，更为显得困难。这个呢就是没有好习惯造成的。那么贵在坚持呢，我真的是十几年的经验啊，因为我可能教的对象啊就是从6岁半一直到高中生，而且是我一直纵向的在这样教，没有哪一所学校是做到这样的，就是说一个老师能够教这么跨度大的一个年龄的那个年级的。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充分的看到了也体会到了，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成果，因为孩子他整个发展一定不是一条直线，不是一条那个上升笔直的上升线，他的发展一定是呈波浪形的一个曲直的一个曲线。那么我记得我好几个孩子真的当时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吧，哎呀 爸爸妈妈简直是觉得逼的就不想让他们学了，不懂嘛，就安静不下来，叫他读书就扭啊弄啊，就是哎呀各种条件啊，爸爸妈妈就觉得呢，就是有的就坚持不下去，但是有几位家长就坚决坚持下去。
嗯，
哎，现在孩子学的可好了。还有呢，有的孩子早年非常好，到初高中的时候呢，由于作业的量一大，其他的活动越多，所以呢，就是弄得他时间安排有困难。有的家长就说，我们就退掉算了，反正我们选那个拼音文字的那种西班牙语、法语。结果呢，就是也有些家长就是无论怎么困难，哪怕跟魏老师打一个招呼，就是说我们孩子可能最近有一点点情绪波动啊，我们共同来努力。那这个样子呢，只要坚持下去，过了那一阵又柳暗花明，
嗯，
孩子又提高了积极性。所以我的那些黄埔一期的学生啊，真的有一两个，当时我都跟他们父母，我求他们算了吧，就因为这个孩子闹的就是情绪不好。
嗯，
我呢在学习过中文的过程当中，有几件事情我不愿意，一个影响他性格和情感发展的东西，
嗯，
如果过于影响了他一种心理发展，我会觉得这会带来副作用的话，我会劝退。有的孩子情绪那个时候可能特别特别不稳定，还有那个就是因为中文而要，哎呀，就是说一些骗人的话，我作业没做错做了，或者就是习惯表现的不好，然后爸爸妈妈又跟我说，除了你中文他都好，那我一定会劝他退。我说千万不要用中文把他习惯给弄坏了。
嗯，
但是事实证明，那些孩子到最后都扩散到这种对学习的一种厌学情绪啊，怎么都扩散到他学校里的学习的。
嗯，
真的不是单一的，是针对中文的呀。
嗯哼，那么对孩子来讲，要学好中文，他们自己要具备哪些因素呢？
就是孩子学中文啊，就是我就觉得他自己一定有他的主观因素，
嗯，
但是呢，客观因素呢，应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我的那个教学的感受来说呢，客观上其实就跟教育学里面所说到的一样，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跟一个学习的好的学习的过程。
嗯哼，
那么这个学习的环境跟过程呢，就跟三个因素有关系，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老师，
嗯，
啊，引导的老师，要有一个适用的教材，不是说，哎呀，我国内带本书过来，哎呀，我用马丽萍的，哎呀，我用暨南大学的，就是什么教材你要会用，
嗯，
然后怎么来适用你要会选，你要会改，
嗯，
然后呢，除了老师教材，还要有一个相对优化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
嗯，
那么。嗯，我可能这句话会得罪不少人啊，就是说我觉得做一个中文老师呢，真的不能只是会我自己会中文，
嗯，
应该是要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了解教学的规律，而且真的是需要严格的管理和调整这个整个的教学过程，真的要做到尽心尽职，这样，
嗯，对，
这样
我觉得。嗯，对于小朋友来说，教师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觉得从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很清楚地看到，
嗯，
他只要是喜欢这一个老师，他这一门课就好，
他就会喜欢这门课。
对
对，是，
嗯，
所以呢，就是尤其像这种教育过程的掌控，特别是每个孩子每个星期只来一次啊，
嗯，
你怎么来了解他们的心理？
嗯，
所以呢，你要仔细的观察每一个孩子，及时的要因人而异的提要求，适时的进行表扬。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妈妈总是跟我提出，她说你能不能表扬表扬我的孩子？
嗯，
我跟她说我比你更想表扬你的孩子，但是她真的没有我可以表扬的地方，我唯一可以表扬你今天又来上课了。
嗯，
我说真的不是我不肯表扬她，因为她从别的学校转来以后不读书不做作业。
嗯，
每次比方说十二个字认了以后，当场我都核实过，他都认了。第二次来，可能只有两个到三个字了。
嗯，
这种情况下，我真的怎么来表扬他呢？有一次呢，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我就说，
嗯，
大家轮流读书，你最后一个读。
嗯，
他正好坐的比较后面一些，你听别人这样轮下来大概有三遍。
嗯，
然后呢，他竟然就是。不太流利，但是比平时好得多的读出来了。
嗯，
那我也是一阵惊喜，我就马上就夸奖他，我说今天你读得真好，然后他马上就说我根本没有读过。
嗯，
所以你说他 他这句话对旁边的孩子是一个什么反应？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表扬真的是，我其实如果按照我本来，我可能还不那么快的表扬他，因为家长再三要求了嘛。
嗯，
最后这孩子还是溃掉的，因为他根本没有一种学习的学、
嗯、
他妈妈说他没有兴趣，这个兴趣是因为他不努力，他体会不到通过努力取得成功的一种快乐，所以他不可能有兴趣。所以另外像课堂纪律的掌控，有些中国的妈妈就认为老师管课堂纪律就像中国的老师，美国老师是不管纪律、
嗯、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课堂的氛围、
嗯、
怎么能够保证
教学正常的进行、
这教学的秩序不正常的话、
嗯、
怎么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呢、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如果你光光是懂中文真的是远远不够的，
嗯，
包括一些教学的方法你就非常要探究。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有好老师，还要有好的教材，教材一定要适合这里孩子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
嗯、
如尽可能的做到生动有趣。我们的学生随着他的那个阅读量的增加，质量的增加、
嗯、
读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就觉得越来越有趣、
嗯、
所以呢，而且最最重要的应该像滚雪球一样的循序渐进，使他的知识在建立在以前的学习的知识的基础上，这样学的等东西才比较牢固。
嗯，
那么特别还要提到一个，就是教材教法那更有讲究了。你怎么来教，这里有很多教学的原则啊，特别像中文它有一个嗯，说到个科学性的原则，就是孩子是以先入为主的，你教的东西必须要正确，一旦错误了、
嗯、
像有的孩子学的平民不正确，这真的要改的话真的比新教要困难得多。
嗯，
这个就是
因为他先入为主，
对，一定要教正确的东西、嗯、还要启发，就要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等。那么教学的方法呢，其实应该是非常多的，
嗯
啊，丰富多彩的，比方说讲授法，让孩子讨论啊，直观演示啊，游戏啊，练习啊，还有指导他们读书啊。特别我现在也是高年级的孩子、
嗯、
我比较重视一种自主学习法，让他们要通过访问网站啊，自己来读一段东西进行理解啊，举一反三啊，我觉得这种都是一种在教法里面非常值得大家探讨和完善的一种特殊的海外孩子学中文的一种教学方法。
嗯，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美国这个大环境里面，嗯，基本上在学校里他都讲英文，除非他班级可能有个别好同学讲很少量的中文，所以在整个这个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其实家长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说你在家庭中怎么样坚持，或者家长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怎么样的要求辅佐方法，都是对孩子学习中文产生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你能不能谈谈，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辅佐我们的孩子呢？
这个呢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客观条件，就是说这个除了教学以外，就是教师教材和教法以外呢，家长真的是在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家长必须要有正确的理念和坚持的决心，这一点如果在8年里面要做到，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嗯、
非常
跟学生一样要坚持，
令人敬佩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我的呢，那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一直是在教学当中也抓住了家长这一头，
嗯，
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强调家长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呢？这跟一般普通的学校教育稍微有点不同，有的学校比较重视家庭教育，
嗯、
有的呢就是没有把它提到这么样一个强调的地位上来。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因为呢，课我们的中文课的设置的特点来决定的。因为在海外的这个学校，除了那个 after school 以外，一般的中文课一周只有一次，一次呢也不过1.5到2个小时，各个学校不一样。但是而学孩子的这种自觉性和独立性呢，还在处于一种形成的过程当中，中文的基础也有限，他们要妥善的有计划持之以恒的去复习，这样呢这种过程他很难掌控，不像学校每天教一点每天教一点，每天做多少作业他非常容易掌控，这就需要家长从小开始呢就对他有所帮助指点、
嗯、
鼓励督促，包括认字卡。像我们家长有的家长忙，我非常理解他们是因为忙，他们就把那个字卡丢给孩子，那么呢孩子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印象呢再就是认读这个字卡，结果呢一场一遍两遍每天这样下来呢，错的字它就变成自己一个 读错音的字，就很难改过来。
嗯，
听朗读，有的孩子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没边读中间就是读错别字。
嗯，
这样以后呢，也是你读出来的时候都是错字，或者有的孩子呢，就是自己不会做的作业就空着，如果没有家长的帮助，他会的会了，不会的还是不会。所以我就觉得家长呢，就是要起重要的作用，是由我们这个课一周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所决定的。还有一个，家长对学中文的重要性的理解，本身的坚持性，以及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对孩子起着一种重要的影响作用。啊，如果一个家长能够用自己的决心，用自己的坚持，使得孩子能够变，我要你学，到我自己要学，真的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家长啊，就是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了。
是，好像学习乐器一样的，
对对，
同理。
比方说像有的家长就跟孩子说，好，我们现在开始要在家里说中文啦，等一会儿发起急来了就又开始用英文呱呱讲，他说哎呀，我每次要翻译我太困难了啊。所以呢，就是很多家长呢懂得利用家庭里有这样一种中文语言环境的优势，希望这个中文的学习呢是作为一个不是完全的第二外语，是作为一种民族的继承语在学习。
嗯，
那么他明白这一点，要利用家庭的优势，可是呢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我真的在这里也借桂芳宝地啊，真的对我们那些持之以恒的家长们真的是说一声，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真的不容易。
嗯，
所以家长在孩子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你既要扮演一个辅导员的角色，又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呢才能最终习得一个好习惯，他的独立性、自觉性、意志力的培养呢，那个过整个过程才会非常好。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哎呦，我小时候学那个东西从来不会忘记，那字你怎么又忘了呢？所以你要把这个学中文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个孩子的培养过程，这样你能达到一举两得的这个效果。
嗯，但是这个对要求对家长也是蛮高的啊，我觉得，因为
真的是蛮高的。
嗯，家长要考虑的方方面面也很多，有可能自己也要工作，然后还要培养孩子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兴趣，还有体育啦、艺术呀，
对，
再加上学中文，所以能够长持之以恒的坚持下来，我觉得胜利肯定是属于这些家长的，
肯定是，肯定是。
那么对于一些不能坚持的家长，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有些家长就是说比较容易犯的一些小毛病在哪里？
这个呢我也不敢说他们有多大的过错，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他们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要学习的、要接触的东西真的太多。
嗯，
家长自身工作学习或者是压力也大也忙，真的我也不敢说他们有什么过错，但是呢的确我在跟家长新家长的电话沟通当中也好，跟老家长的这个交往当中，的确发现呢是有一些些误区。
嗯
啊，如果呢稍微就是那个清楚的认识一下呢，也许可以避免走入这个误区的。
嗯，
那个所谓的误区呢，其实就是因为不正确的想法，因为我上次就在节目里就说过，教育的理念导致教育的行为，教育的行为导致教育的结果，他们是一个相通的。所以如果你的这方面的想法不正确，你肯定会直接影响孩子学习中文的坚持性。
嗯，
那么我比方说那前一阵有传言，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那个传言，那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学好中文也不稀奇。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呢这个其实中国人要学好中文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呢，过于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现在要上三年学好，你看怎么样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喜欢一对一的教学形式，这个跟我的理念不一样。我不能说人家不对，因为语言学习需要一个大环境，互相学习、平行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很多家长也这样想法，就是学多少是多少，等他懂了，他想怎么学就怎么学，习惯就弄坏了。另外一个呢，说我不给他压力，我怕有压力了就没有兴趣，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那个困难的因素。还有呢，就是除了这种客观因素以外啊，就是 孩子呢，就是有没有兴趣来学习呢，就是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兴趣是老师，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确，兴趣不是好奇，兴趣呢是需要持久的啊，就是认识某件事物的基础上愿意为他付出努力的这样一种倾向才叫做兴趣。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真正的能够知道了影响孩子学习中文的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我们从这方面着手引导坚持，我想孩子呢一定会能够学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这番话能够给有疑惑的家长一点点帮助，给一些从跟我一样的同行从事中文教学的老师呢，我们一起共勉。
谢谢，非常感谢啊，魏国老师今天给我们讲的中文教育在美国如何实施，并且呢给了我们孩子家长很多好的小贴士啊，再一次谢谢魏国老师，希望你下次有空继续跟我们听众分享。
好，谢谢大家，
再见。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 425-643-2268。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喜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福号。